第十二章，让你的接收器免受欺骗。要听见神的声音，我们首先必须相信我们可以听见他的声音。许多人想要听见神的声音，却不真心期望自己可以听见他。他们告诉别人，我就是听不见神，他从来没对我说过话。这些人的接收器里面有太多的干扰，以至于不能清楚地听见神。他们的耳朵里塞满了太多不是出于神的信息，让自己反而不容易辨识神真正对他们说的话语。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听见的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对神来说，对我们说话便没有什么用处。魔鬼这个欺骗者，为了不让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就差遣了他的爪牙环绕在我们四周，日以继夜欺骗我们，说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但是我们可以回答说，经上写着说，神已经赐给我们能力来倾听顺服他。参考经文诗篇40篇6节，圣经上清楚地宣告说，所有的信徒都有能力倾听并且顺服神，同时接受圣灵的引导。耶稣无时无刻都可以清楚听见天父的声音，但是许多站在耶稣身边的人，当神对他说话时，他们却以为听见的是打雷的声音。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2章29节，如果你有听不见神声音的问题，我鼓励你每天抽出一些时间宣告你可以听见神的信心。当你宣告心中所相信的，你就会培养出听见神声音的信心和期望。我经常宣告，我听见神的声音，我接受他圣灵的引导，我认得我父的声音，而不会跟从陌生人的声音。在我有生之年都受圣灵的引导和带领，神会在我生命中天天引领我，并且赐给我所需要的答案。信靠神可以开启我们的接收器，如果我们活出神的道并选择来服侍他，就不会长期与他摔跤较量。所谓的智慧，就是让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他所要成就的，这样我们才不会一次又一次绕着同一座山而行。参考经文申命记2章3节，我遇过一些人，他们花了20-30年的岁月一直绕着同一个障碍和问题打转。如果他们在一开始就顺服神的话，他们的生命早就可以继续前进了。当神找到我们的时候，不论我们正在什么地方，享受得多么愉快，他都不会让我们在原地停滞不前。他有新的地方要带我们去，有新的功课要教导我们，他要让我们充满活力，日日成长，完全活在他的计划里。神对我们说，如果你不注意我，忽略我，也不留心我的责备，我就要向你大声呼喊，我会试着帮助你。但是如果你继续对我充耳不闻，当你惹上麻烦时，就会惊恐地回来找我。参考经文箴言1章24到28节，神是充满怜悯恒久忍耐的神。只要我们单单顺服神，就会知道他是充满怜悯恒久忍耐的神。当教导圣经的老师说到恩典，大家都很喜爱他们。当他们谈到神有多么爱那些陷入困境中的子民，大家也都很喜爱他们。但是我相信，当我教导你顺服时，你也同样会很喜爱我。如果你对神的话语缺乏多方面的认识，你就会失去平衡，惹上麻烦。耶利米书10章23节说，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决定，行路的人即使强壮的人 或者人在自己的强项上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我们没有能力自己经营人生，获取对自己最佳的利益，因为只有神知道，从长远来看，什么才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当我开始服侍神的时候，我知道他能成就一切，于是便把我希望达成的事情列出来交给他。我以为我可以告诉神他应该如何经营我的人生，我以为自己有一个很棒的计划，而且因为神如此全能，他可以完成我的计划。结果我发现，虽然有了神的帮助，我仍然无法实现我的计划。耶利米说，一个人就算很强壮，也无法定自己的脚步。我们没有能力经营自己的生命，我们需要神的智慧、引导，以及他的力量和大能。所以我们需要听听他怎么说。神正在寻找能在生命中见证他同在之荣耀的人们，这些人在小事上也会顺服他。顺服可以使我们不致玷污自己的良知，并且使我们为神的荣耀而活。以赛亚书11:2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关于耶稣的预言，但若耶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且透过我们展现出来，那么我们也会享受于他的同在。我们将拥有从他而来的智慧、领悟力、忠告、能力和知识，而在这些属神的美德中，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就不需要等待很多年才了解某些事情。如果我们敬畏并且顺服主，他会迅速赐给我们忠告和能力，他不会凭眼见审判我们，也不会凭耳闻断我们的是非。参考经文以赛亚书11:2-3，想要听见神，领悟他所说的，想要被传授智慧和知识的人，必须虔诚敬畏神。敬畏神就是知道神是神，而且他说话算话。虽然他称我们为他的朋友、他的儿女，但是我们仍然要敬畏、顺服他，并且荣耀他。如果我们想要听见神的声音，就需要敬重他。如果我们想领悟他的话语，就必须渴望听见他。若没有神的指示，我绝不会想为我们的事工添购什么设备。如果神没有差遣我，我不会想要自己做出什么承诺。如果神没有告诉我，我们的同工团队应该雇佣一个人，我也不会自作主张。每个星期，戴夫和我在许多事情上都渴望听见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听神教导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处理许许多多的状况。我们持续的祷告是，在这件事上我该怎么做，在那件事上我该怎么做。每个星期都会发生许多事情，戴夫和我必须迅速搞清楚状况，并且做出神引导的决定。如果我们在星期一不顺服神，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整个星期都乱成一团。所以我下定决心不要过着不顺服神的生活。人们非常关心神对他们生命的特殊旨意是什么，很好奇他要他们做什么。主啊，我应该选择这个工作，或者你要我选那个工作呢？你要我做这件事还是那件事呢？我相信神会给我们这一类的特殊指引，但是他更在乎我们是否顺服他对我们生命一般性的旨意。如果我们连他已经透过圣经赐给我们的指导方针都不愿意顺服，那么想要听见他对我们的特殊旨意就不太容易了。请记住，如果我们在某方面不愿意倾听神， 那么其他方面也许就更不能听见了。顺服可以开启我们的接收器，我们需要祷告，并且顺服神的带领。我们的顺服不应该偶一为之，而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方式。那些愿意天天顺服神的人，和那些为了解决问题才愿意顺服的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神当然会指引人们如何解决问题，但是他赐下丰盛的祝福给决定全心全意为他而活的人，以及让顺服神成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人。许多人遇到大事才顺服神，却没有意识到在小事上顺服可以让神对他们生命的计划大大不同。圣经很清楚说道，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忠心，就不能管理众多事情。如果我们在小事上都不忠心的话，神就没有理由要我们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因此，在小事上顺服是很重要的。箴言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悔改，我智慧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神说，当他指正我们时，如果我们愿意听从他，当他要我们停止做某件事时，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他，他就要将他的话语指示我们，并且为我们开启智慧之窗。我们会领受到超乎所求所想的启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顺服神给我们的吩咐，他会向我们启示隐藏在他话语中的宝藏。我们现在对神的了解只不过是一些皮毛。自从耶稣降世以来，虽然有历世历代的信徒不断地教导传讲神所揭示的话语，但我们所知的仍然有限。如果我们顺服他，他会让我们清楚明白他的旨意，他会以鲜活的话语对我们诉说关于我们个人生命的事。以下的经文显示出，那些选择偏行己路，忽略与神相交，不顺服神的人，命运将有多凄惨。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不肯回应，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智慧，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智慧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参考经文箴言一章二十四到三十三节。我不相信只因为我们无法在每一件事上都完全顺服神，他就会拒绝帮助我们。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慎重考虑忽略神所赐恩典的严重性。他虽然大有怜悯，但是圣经也说，灾难的日子将会如同旋风一般的来临。现在忽略神的人，到时候即使大声疾呼也找不到他。我相信神浇灌恩典和怜悯在真心诚意的人生命中，他们全心全意寻求他，从来不会故意或任意地违背他。然而有许多人虽然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却不顺服神，也不倾听神。我们充满自信地与主处在一个伙伴关系中，以至于忘了他是崇高的全能真神。 如果我们不留意他说的话，我们的生命怎能免于毁灭？如果有人处在一团混乱之中，这是因为过去没有把神放在心上，而能让这个人跳出混乱的唯一方法，就是悔改，并且从今以后顺从神的智慧。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4:23。每当我读到有关听见神声音的经文时，我就不断地回到根本的事实，那就是如果我们不顺服神，就无法清楚听见他。因为若没有顺服，我们的良知就会有罪恶感，只要我们有罪恶感，就无法有信心且充满自信地站在神的面前。参考经文约翰一书3:20-24，留意神的话语应该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而赚钱、成为企业大亨、爬到公司高层的职位、累积一大笔钱财、有房有车有华服，都不应该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没有了信心和信靠，不论神试着赐给我们什么祝福，我们也得不到。参考经文雅各书1:5-7，虽然若我们表现不好，神也不会停止赐予，因为不论我们做了什么，他的本质绝不改变，他就是爱。参考经文约翰一书4:8，爱并不会因着我们的行为而决定给予或收回，但是若我们知错却不悔改，就无法从神那儿领受爱。因为只要我们一犯错，那位欺骗者就会送出谴责，企图干扰我们倾听神声音的能力。虽然我们不可能在每件事情上都做得完美无缺，但是在基督耶稣里也没有人会被定罪。参考经文罗马书8:1。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理，就无法自由地享受神的赦免和祝福。感谢神借着耶稣的宝血除去我们在他眼中的罪孽，也除去了罪所带来的谴责。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试图从不顺服的定罪感当中跳脱出来，最后我终于领悟到一个更高明的方法，开始便照着神的吩咐去做，顺服就是更好的方法。我发现如果我能够单单的顺服，那么我就不必在不顺服所带来的不安当中挣扎。在每一件小事上都顺服神，你就能享有美妙的人生。要勤于顺服，多走一里路，并且照着神的吩咐做好每一件小事，学习生活在神的面前，而不是在人的面前。即使没有人知道，也要做好每一件神吩咐你的小事。例如，把你的购物车推回原位，不要随便放在停车场中央。为什么？因为推车的主人放了一个告示牌说，请把推车归位，而且神也说要服从权柄。参考经文提多书3:1，肉体说，哎呀，大家都随便乱放他们的推车呀，为什么我就要把我的放回原位呢？因为我们的标准不是和别人比，我们的标准是耶稣。当我拿自己和他人比较，也许看起来不太糟糕，但是当我拿自己与耶稣相比，就会谦卑下来求神帮助我。在耶稣来接我们离开之前，我们需要拿自己与他以及他为我们人生所定出的圣洁标准来比较。为了达到他的标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当我们没有理由为自己的肉体或者我们个人的成就感到骄傲时，我们那份迈向卓越的努力就会让我们敏锐于神的声音。 感恩的心可以开启我们的接收器。神对我们的一般性旨意是凡事谢恩，不论情况如何都要心存感恩并且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神旨意的启示者和中介者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参考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除非我们学会在所处的环境中就地顺服神的旨意，否则根本不必担心神究竟要不要我们前往宣教工厂这类问题了。感恩的心使我们的耳朵保持敞开，得以倾听神的声音。圣经说我们要凡事谢恩，不只是为着每一件事情谢恩，而是在每一件事情当中谢恩。这就是说，不论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不应该抱怨、嘟囔、发牢骚，或者在鸡蛋里挑骨头。神不想听见我们嘀咕，因为嘀咕就是我们对他改善事情的能力缺乏信心的证据。他比较想听见我们说，好吧，神啊，这的确是赞美祭，我献上感恩，因为你是伟大全能的，即使在这一片混乱当中，你仍是伟大全能的神。神会嘉许我们能够展现出这样的信心，他会对我们能够接收的耳朵说话，并且引导我们走出困境。一天到晚发牢骚抱怨个不停的人绝不能听见神，想要听见神就必须停止抱怨。我花了好多年才发现这个事实，我发牢骚抱怨咕哝，又在每个人的身上挑毛病，然后因为其他人都从神那儿领受话语，我就非常嫉妒他们。我抱怨说，为什么在我身上就不会发生什么好事。大夫一直告诉我，乔伊斯，在你稳定下来以前，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然后我因为他的这句话而更生气，怒气冲冲地顶回去，你一点同情心也没有，我应该要他与我持相反的看法，要不然如果他当时也认同我的话，我们就真的会卷进一团混乱之中了。最后我终于学会，如果我希望听见神的声音，就必须停止抱怨。圣经说在凡事上谢恩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有时我泪流满面地感谢他，坐在床边哭着对他说，神啊，如果你想要知道实情，我真想要跑到某个地方大声尖叫，但是我还是要顺服你，因为我已经尽了全力却完全行不通。你说要在凡事上谢恩，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仍然是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感谢你正在成就好事，即使我处在一片混乱中。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我已经得救了。在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之后，下一节经文说，不要消灭、压抑或者克制圣灵的感动。参考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我相信在抱怨之中，我们就已经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们需要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动工，我们愈是感恩，圣灵就有愈多的自由在我们的境况中动工。抱怨是很自然的事，若能在生命的各种考验和试炼中保持感恩之心，就是超自然的事了。求神给予答案，可以开启我们的接收器。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参考经文雅各书1章5节，这节经文的背景与忍受试炼有关。如果我们需要帮助，就要充满信心地求告神，他不会审判我们， 也不会因为我们求问他而怪罪我们。他常常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回答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的接收器被不幸给堵住，我们就收不到这些答案了。没有了信心，我们就听不见他的答案。圣经解释说，当我们向神祈求某事物时，必须凭着不动摇、不犹豫、不疑惑的信心来求。参考经文雅各书一章六节，神要我们完全相信他能在我们生命中显现他的能力和爱。他没有要求我们完美无瑕，只要求我们信靠他、顺服他。为了要回应我们的求助，神也许会让我们知罪，看见自己需要因为冒犯了某人而去道歉。如果我们因为不好意思或者骄傲而不愿意去做，我们的罪恶感就会挡住我们听见神声音的路。倘若如此，当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为某一件心事寻求智慧时，却都只听到神上次要我们去做的事，也不必太惊讶了。我们需要咽下自我的骄傲，单单去执行神的旨意。每一次只要我忠于顺服神，我就会被大大地赏赐，不仅可以松一口气，更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同时也修复那些一度因为我不顺服而与我渐行渐远的友情。现在我对神有一种虔诚的敬畏之心，也能够顺服他的教导。如果神要我向某人道歉，我就会马上去做，虽然有的时候很困难、很尴尬。骄傲总是起起伏伏的，他不会轻易平静下来。有时候我比较希望那个人可以来找我，用尽一切努力来向我道歉。但是如果神要我去，我就去，因为我敬畏我所侍奉的全能神。我知道我不能给神一个随便的借口不去顺服他，反倒要期望能清楚听见他的声音，在他的恩膏下生活。另一件神可能指教我们去做的事，就是给予某人一些属于我们的东西，借此祝福他。我鼓励你不要恋慕属于你的东西，这样当神要你把他们送出去的时候，你就不会显得心不甘情不愿了。我承认，如果神要我们把东西送出去，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但是比起良心不安地站在神面前，把他的旨意贯彻到底，成为别人的祝福，实在容易多了。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待我们所拥有的，拥有神的平安，并且能够听见他的声音，比拥有属世的物品重要多了。全心全意的专注可以开启我们的接收器，透过我们的耳朵和眼睛接收的事物，不是能够使我们成长昌盛，就是会毒害我们。我们的心就好像收音机，如果我们想要收听神对我们的信息，频率就不能对准环绕在我们四周的垃圾频道。神正在对我们播放他爱的确据，但是我们身旁可能有太多干扰，使我们听不见他的话语。为了能够听见他，我们需要平心静气的倾听。平安来自我们竭尽所能的顺服神，以及耶稣宝血洗净罪恶的大能。有时候我们只依靠宝血洁净的大能，却不了解顺服有多么重要。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寻求主。许多基督徒只有半心半意的兴趣来追求神，他们要神看顾他们，却不真心愿意牺牲时间，奉献心智，让自己在对神和神话语的认识上有所成长，而且也不愿拨出时间祷告。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会和你立约，也会让你的名字众所皆知，我会让你致富，也会为你成就无人可以成就的事。 我会在你年老时赐给你一个儿子，但是你的责任是，你必须全心全意地行在我面前。参考经文创世纪12-15章，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俯伏，他知道自己站在大而可畏而且说话算话的神面前。亚伯拉罕了解神对他的人生有一个计划，神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繁盛，神要成就好事在他的身上，而这个应许也传到所有接受耶稣为主的人身上。神要我们非常喜乐，以至于看见我们的人都会说，那个人所侍奉的是一个看顾他的神，除了神之外，没有人可以让这些事发生在他身上。神的荣耀是我们全心奉献之后最美好的成果。对神的全心贯注可以使我们的接收器免受干扰，如此我们才可以领受他要赐予我们的一切好处。单纯的心可以使我们的接收器免受干扰。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参考经文马太福音5章8节，如果我们有一颗单纯的心，我们便可以享受清心。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便不会觉得没有目标，充满困惑。而且我们也会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有罪恶感或者被定罪。约翰1章21-22节再次确认这项真理。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我们的良知，若不责备我们，如果他没有让我们感到罪恶，也没有定罪于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100%的确信和勇气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警醒地遵守他的命令，遵行他的建议和训诫，跟从他对我们的计划，习惯地行他所喜悦的事。如果我们的良知没有谴责我们，我们就可以接收神要播送给我们的讯息。如果我们因为不顺服而使良知被遮蔽，就是该摆脱我们接收器上的干扰之时。为了清心在神面前，我们需要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让他的渴望成为我们的渴望。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所提及的，耶稣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思想和学问的量器量给人关于你所听闻的事实，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额外的多给你们。参考经文马可福音4章24节，当我们寻求从神而来的话语时，要过滤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里，有许多假先知要兴起，把人们那发痒的耳朵爱听的告诉他们。人们会寻找一位又一位能讨他们喜悦，让他们满意的教师。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会掩耳不听真道，走向荒谬的言语和人们编织出来的谎言。参考经文提摩太后书4章3-4节，我们从未看过这样的灵媒大汇集，相互竞争着要挤进预备好的耳朵。电视特别节目中，有些巫师宣称自己可以和已经去世的亲人联络，他们和熟悉的灵沟通，让这些灵告诉他们关于过去半真半假的事情，并欺骗他们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神的话语清楚地说，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灵媒，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参考经文利未记19章31节，这是一个严重的命令。招魂术、占卜和巫术 都是在圣经当中被禁止的。神说，那些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的人，他要向他们变脸，把他们从民中剪除。参考经文利未记20章6到7节。但是基督徒仍然研读星座，求问灵媒，然后在心里疑惑为什么他们没有平安。有许多人，包括一些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去参与神认为是污秽邪恶的法术。他们天真的以为这些法术并没有什么不对。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做抉择之前，甚至连何时可以剪头发这类简单的事情都跑去求问星座。然而仔细研读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事情。即使穿戴、倚赖、一些幸运护身符，都是对神公然的轻蔑。我们的信心必须单单倚靠神，不应该自己再加上一堆别的东西。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不需要仰赖幸运物，因为我们信靠的是会祝福我们的神。有一些宗教教导人们去崇拜大自然、星星、月亮、太阳、石头、树木和其他的受造物。当你敬拜的是创造星星的神，为什么还要去崇拜那些被造的星星呢？当神的灵渴望要来引导你时，为什么还要求问星星来给你指引和忠告呢？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而且他是一位祭邪的神，我们应该每次都去寻求他，而非寻求那些被他创造的东西。透过神自己以外的方式来寻求指引，是一件大错特错的事。当我们求问其他的消息来源时，我们就触犯了神。这么做的人，没有一个可以经历平安喜乐，以及神要赐下的繁荣兴盛生命。如果你曾经参与过这类活动，求神赦免你，并且完全地从这些巫术当中回转过来，使你的心保持单纯，并且对你所听闻的要小心谨慎。正如你不能一次对准两个频道一样，你也不能侍奉两个主。参考经文路加福音16章13节。如果你的朋友用各种违反神话语的干扰充塞你的心，那么你也许该结交新朋友了。你可能也该改变家中收看的电视频道，或在开车时选择收听新的广播频道。请注意，如果负面的谈话正充斥着你周围的条幅，那么请改变你的收听习惯，务必确保这些负面的谈话不会从你自己的口中说出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至于淫乱性方面的邪恶，并一切欲望、财富、挥霍生活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神所洁净的人的体统，淫词、猥亵、卑劣、妄语、愚拙和腐败的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神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对别人的所有物起了贪欲，并且非常想要得到，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其结果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参考经文以弗所书5章3到5节。在你的生命中，也许有些东西需要被修剪、被剪除、被丢弃，好让你可以从神领受一切。你甚至需要注意你心中的独白，因为要能够听见神，你必须愿意活在圣洁的基础上。这代表你的思想要与神的话语一致，你要专注在这个事实。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 这计划包括许多，许多的祝福。你不可能既得到神的祝福，又继续追求肉体的欲望，因此神会很清楚地调整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为了使我们的接收器能够自由地听见他的声音，需要采取哪些对策。当他对我们说话时，我们就应该快快地以敬畏和尊崇的心来顺服他。他是圣洁的神，而且他渴望在我们里面成就圣洁的事。如果我们在内心暗暗地顺服他，他就要在明处报答我们。参考经文马太福音六章，我们绝对不能反抗神，相反地，我们应该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完全掌权。如果我们让他带领、引导和指示我们，我们就不会为错过他给我们的计划而遗憾万分。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抗拒他，我们就会为自己的一生感到悲伤，因为我们内在的自我将会知道，我们已经错过了他上好的福分，转掉错误的声音。身为信徒，听见神对我们说话是我们的权利和特权，神也赐下辨别能力，让我们在各种欺骗的声音当中听出他的声音。他用羊认得牧人声音的天性来比喻这个辨别能力。耶稣教导这个有关好牧人的比喻，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参考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三到四节，接着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参考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如果我们真的是属神的人，我们将会从错误的灵当中认出他的声音，我们会知道我们所听见的是从他的本性说出的话，我们也会知道他所说的不会和圣经的话语属神的智慧或者常识相抵触。令我很伤心的是，当我听见人们说神告诉我去做这件事，但事实上一个好牧人很显然绝对不会要他们去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我想起一个例子，一位妇女有一阵子跑来参加我们每一场特会，她睡在自己的车子里，后来我们知道原来她负债累累也没有收入，但是她相信神告诉她要放弃所有一切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试着告诉他，神智慧的声音是不会要他睡在车子里的，因为这样很不安全。常识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负债累累，就应该去找份工作，还清债务。好牧人不会引导这位妇人深陷危险之中，让他靠乞讨为生。他最后终于承认自己撒了许多的谎，证明他所跟随的是错误的灵。于是人们问道，我如何才能确定自己听见的是神的声音？圣经的话说，我们就是能够从其他声音当中认得他的声音。如果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性格、本质，以及他从前是如何引导其他人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分辨出他的声音和欺骗的声音两者之间的差别。耶稣说到他的羊，羊不论如何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参考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五节，除了听见神声音的恩赐之外，我们还有另一样恩赐，就是能够分辨出真正从神而来的声音。如果是他说话，他就会赐给我们辨别力来认出这是他的声音。所以当他要我们前进或等待时，我们便可以信靠他。我们只要查考圣经，便可以避免错误的灵。我们在圣经中 会看见主荣耀的真实写照。当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就可以把我们改变为他自己的样式，荣上加荣。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3:18，我们愈多研读认识神的话语，就愈愿意让话语中的能力流贯我们的生命，因此要花时间与神亲近。箴言4:20-23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问题讨论，你是否相信你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如果不是，试着与我一起宣告，我听见神的声音，我接受他圣灵的引导，我认得我父的声音，而不会跟从陌生人的声音。我一生都受圣灵的引导和带领，神会在我的生命中天天引领我，并且赐给我所需要的答案。你认为，为什么当我们走在悖逆之路，就无法接收从神而来的一切？你在哪方面是生活在人的面前，而不是神的面前？对于这一点，圣经的话是怎么说？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某个部分，你发现自己在当中不断发牢骚、埋怨，而无法凡事感谢神？在这个情况当中，神要你怎么做？你对于顺服的重要性有什么了解？这样的了解又如何反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了解如何与神的话语一致？你如何保持全心专注在神身上？在哪些方面你已经做到了？哪些方面是你需要再加强的？圣洁和顺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得着神的奖赏而追求圣洁和顺服呢？为什么应该，或者为什么不应该？你认为神带领你对这一章做出什么样的回应？